下面是正道的时间，我们非常高兴，今天我们请到李建安牧师来为我们正道。那么下面就交给李建安牧师，那徐牧师，你是不是要介绍一下？
大家好，其实李建安牧师大家也都蛮熟的，不过在座我们可能还有些人没有见过他。他是在马来西亚神学院教书，过去他是马来西亚神学院的院长。他一直都是唐崇荣牧师的以前的伙伴，尤其我听到他翻译的时候，哇，又快又准确。我从来就没有看到比他翻译的更好的，所以他是有特别的恩赐。那这次他每一年暑假他会来美国一个月左右。高兴请到他再来跟我们分享信息，希望他这次的信息对我们现在的教会有帮助。好，现在请吴牧师。
非常感谢主给我这个机会，这次能够再次回到美国。那么也非常感谢神，今天这个早上能够跟大家一起来朝见我们神。我也非常谢谢徐牧师，每一次我来美国的这个时候，在安排的机会上，他都给我方便，给我机会在讲台上来服侍。在讲台上跟大家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我这一次到这里的时候，心里面呢感到沉重，因为知道教会最近有一些比较困难的这个时段，跟所碰到的一些问题。我今天早上愿意呢，透过圣经的话语，我们彼此来勉励，彼此来从圣经看，到底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圣经给我们哪一些的这个教导。因此今天早上的时候，我们大家都带着一个对神敬畏，对神的话语开放，并且能够在神的面前愿意看圣灵在我们心里面所带领的工作是怎样的一个工作。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在主日清晨的时候我们特别感恩，因为今天我们能够坐在你自己为我们所预备的这个场所，并且能够有这段的时间，更何况你保守我们的气息，使我们能够有机会来到你面前，不单只来朝见你，能够跟众圣徒有所交通，不单单只是在我们本堂的幸福，也使我们在圣灵自己特别的工作下，我们以普天下所有奉主名聚会的弟兄姊妹在主里面也能够有所交通。这是何等大的恩典，这是何等大主你给我们的福气，我们感谢你。主，在主日清晨，当我们再次来到你面前来朝见你的时候，我们求主，当我们把话语打开的时候，你确确实实的透过圣灵打开我们的心窍，以致我们愿意从主以赐给圣经这个话语，我们能够知晓我们到底应该往左或是往右。主，我们感谢主，因为你从来不离弃我们，你的圣手从来没有短缩，在我们最需要的时刻，主，我们感谢主，因为你就是搀扶我们那双手的耶稣基督。我们也感谢主，主，我们常常走在前面，似乎已经是山穷水尽的时候， 主啊，你从天上看下来的时候，你告诉我们说，我的孩子，那不是终点，那是一个拐弯。求主使我们在我们似乎看到前面是一片渺茫的时候，你使我们深知到，当我们拐一个弯的时候，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是另外一种的情景。求主使我们不单单只是你抓住我们的手，使我们也愿意抓住你的手，因为我们深信主你必定的在我们一生的道路里面引领我们，以致我们的脚步在你的面前蒙神你自己所定，以致我们的脚步能够行在你的正道当中。我们也把今天早上当我们打开主你自己圣经话语来思考主你正道的时候，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动起你的善，主每一个人来到你面前，我们的需要不同，但是我们同一位主。我们每个人来到你面前，我们抱着不同的期望，但是我们知道主在我们身上的期望唯独只有一个，就是愿意你的心意你的旨意得以完成。所以求主施恩典，所以我们今天早上再次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你自己透过你自己所已经启示下来的正道，你自己透过那启示正道又引导人进入真理的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动起你的善功，就使我们不单单只是能够摸到你的心意，使我们能够行在你的正道当中。求主向我们施恩典。主你仆人每一次来到你面前要传讲主你圣道的时候，不敢靠自己，唯独靠那应许赐人智慧赐人能力的圣灵。所以仆人再一次向主你呼吁祷告，你所应许的智慧求主赐下，你所应许圣灵改变人心意的能力使我们能够经历。所以我们在今天早上所再一次的借助你正道在我们面前敞开的时候，我们得到智慧，我们心意得以改变，以致我们愿意服在主你自己的带领当中。主你仆人来到你面前，再一次的也把我们每一个人恭敬的这个祷告叫做，求主用宝血遮盖我们每一个人软弱，以致来到你面前的无论讲的无论听的都没有罪的难处，以致我们敬拜我们侍奉我们的学习能够讨神的喜悦。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
请我们再一次打开哥林多前书的第四章，哥林多前书的第四章，哥林多前书第四章，我再给大家很快的再把它念念回。哥林多前书第四章，我们看第一节到第五节。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为上帝奥秘事的管家，所求于管家的就是要他有忠心。我被你们论断或被别人论断，我都以为极小的事，连我自己也不论断自己。我虽不觉得自己有错，却也不能因此得以称义。在圣经里面，这个称义的字有它特别的含义，跟我们中国人的那个义字不一样。这个义呢，得以称义的意思是说跟神有正确的关系的意思， Right relationship with God。虽然我不觉得自己有错，但也不因此就认为说我跟神之间的关系就因此是对的。但判断我的乃是主，所以时候未到，什么都不要论断，只等主来。他要显出暗中的隐情，显明人心的意念，那时个人要从上帝那里得着称赞。我们先读经到这里为止。保罗在这里呢，把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呢提出来。他说呢，我们都是基督执事的管家。因此，在这里面所带出的一个观念是一个管家的观念 ，stewardship。既然保罗都把我们称为是在基督里面的执事的管家，这管家就有一个托管的意思。托管 entrustment， 就是说呢，这件事情 不是我们的，是神把它交给我们，请我们带它来管理的意思。因此管家就有这个托管的这个意识呢，这个在里面。那么既然有他这个托管的意识在里面，保罗又很清楚的给我们认识说，我们一切所有的，今天无论是我们身份、我们地位、我们一切所拥有的，包括我们的生命，保罗说呢，都是神暂时把它交托给我们，以致呢我们能够代神暂时管理的意思，那叫托管的观念。那这保罗在这个第四章的第七节讲得非常的这个清楚，他第七节讲到说，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的第七节，使你与人不同的是谁呢？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或是若是领受的，那为何自夸仿佛不是领受的呢？因此保罗在这里先告诉我们说，我们只不过是管家，管家一切所有的都是领受的。也就是说呢，无论今天神把任何东西交托在我们手里面，包括教会，那也只不过是神把它什么托付我们，因此我们只不过是一个的管家。所以保罗先把我们的这个身份呢定位在我们只不过是管家。那既然是管家的话，这管家的观念就带出两个很重要的观念，一是我们责任的对象，第二是我们忠心的对象。那这个是管家里面的两个很重要的观念，从管家观念所延伸出来，一个是我们责任对象，一个是我们忠心的对象。责任的对象呢，就代表说我们不是向自己负责，我们也不是向别人负责，我们是向神负责。既然我们是向神负责，既然这个东西不是我们的，是神的，我告诉你，神比你更关心，神比你更加的关心。因此当我们能够认清说我们的责任的对象是神的这个什么，一方面我们就深知到我们只能够做的也不过是管家的那个职分里面所应当尽的本分，到最终的这个时候呢，负责任的、完全负责任的是神，因为是神自己的东西，这是神自己的教会，这是神自己把他的教会来托付我们，所以我们有一个非常清楚的责任对象，我们说这乃是神所托付我们的。既然是神所托付我们，既然是神是我们的主，因此我们另外一个从管家的观念所带出来的是一个什么，是一个忠心的对象，对神忠心，对所托付的事情忠心。所以忠心就有两个很重要的层面，一个呢是对那个主，他把这个事件把它托付给我们，因此我们忠心的对象是向神，我们要忠心的也是他所托付我们的这个事情。所以忠心就两个很重要的重点，一个是我们忠心的对象，一个我们所忠心别人所托付我们的事情。那因此呢，我们先了解我们在神所托付我们这件事情上对管家的定位的这个时候呢，只有当我们很清楚认知我们定位的这个时候，亲爱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的思路才能够清楚。否则呢，若是我们以为这是我的，这是我的，这是我的，我告诉你，如果是你的，你自己负责；啊，如果是神的，神负责。那并且呢，我们要向神有一个 accountability， 因为神是我们负责任以及忠心的对象。那保罗把这个很重要的管家的观念呢，把它讲得清楚之后呢，然后保罗就有以下的这个从这观念所延伸出来几个很重要的原则。他从第三节就这样开始，他说，我被你们论断或是被别人论断，我都以为极小的事，连我自己也不论断自己，我虽不觉得自己有错，却也不能因此得以称赞，但判断我的乃是主， 所以时候未到，什么都不要论断，只等主来。他要照出暗中的隐情，显明人心的意念。那时个人要从上帝那里得着称赞。那因此保罗先讲一个很重要的，我们既然是托福来管理，我们既然只不过是管家的话，保罗就说呢，从那个角度来说，既然我们所要负责任的对象是神，所以保罗说就不要论断，连我自己也不论断我自己。那当保罗说论断的这个什么呢，其实保罗这个论断呢，跟下面所用的另外一个字，他说判断我的乃是主，是同样一个字 judge。 所以这里用了论断，中文翻译成论断呢，或是呢判断我的乃是主，这两个字呢在这个希腊文字同一样的字，也就是说呢，是谁来判断？是神自己来判断。因此呢，当我们说判断的这个时候呢，其实呢，从人来的这个判断里面呢，我们从几个层面呢来对某一件事物呢，常常有我们所谓的判断或是 judgment。 有时我们是凭眼见，有时是凭耳闻，有时是凭感官，更多时候特别在北美我们用推理。但是亲爱弟兄姐妹，当我们说我们用眼见的时候，我们确确实实的要有这样的一个的认知，不要太相信你眼睛所看见的。我这里有几个图，如果你看这一个火车轨道，这个火车轨道呢，我们都知道火车轨道就不可能交叉了，一定是平行的。但是呢，当这两条的这个火车轨道你把它拉到远处，这个什么呢，从你的 vision 所看到的，它到终点是交叉的。所以如果你相信眼见的话，你像你说呢，把这两条轨道拉到远方去了，它是交叉的。但是我们却深知道事实是这两条的轨道是不可能交叉的，它一定呢是平行的。所以你不要单单只是靠眼见，因为你的眼睛不一定可靠。同样的，我给你看几个的这个图，请你再下来看一下。我的人物把这个用了，不然你帮我一下好不好？可以吗？我出来一下啊。好，这个也是同样的，那个线都是平行的，但是从我们看一下，这个线是歪的，这是 distorted vision。同样的，我们看，你看到什么？有人看到花瓶，他喜欢白色的。有人看到两个年轻人叫剑。所以呢，同样一张图，不同的人看出不同的结果。你看到什么？有人看到鸽子，有人看到兔子。你在看什么？有人看到了老太婆，有人看到美女。如果你看到老太婆了，那你就大鼻子，有没有？她这个很大的一个鼻子，这个巫婆啊。但是那个其实那个鼻子呢，就是什么？一个漂亮女孩子的面庞。你看到什么？是一个美女在照镜子。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太相信你眼睛。很多时候当我们要做判断的这个时候，我们说我亲眼看到的还会错吗？我告诉你我在神学院的经验，当我在神学院的这个时候呢，我们的神学院是比较一些古老的神学院，我们认为说呢，那些同学如果来神学院念书的这个时候，我们是不许可他们谈恋爱。我们认为说，如果第一年来看这个女生，她祷告说，哇，这是神的感动，非她不许。第二年一个更漂亮进来，她又说，那个不是，这个才是。变了四年换四个，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常常一个很大的困难说，神学院变成了婚姻介绍所。那因此呢，我们这个规矩，同学进来的这个什么，我们是不许可同学呢在这一段的这个时间谈恋爱。但是做院长的就有这样的一个苦情，他知道了，如果这个同学他作为这个准传道人，他特别是女的，如果他不在神学院里面找到一个的这个伴侣的话，他以后毕业出去呢是很难找到对象。所以新加坡神学院的那位的已经安息主怀的老院长叶恩汉老院长，这个老院长就因为有这样的一个苦情，每一次呢当这个学期要结束这个时候呢，他就开始忙了。怎么忙？他就看了同学当中哪一个跟哪一个适合，就把他们请到他的家来吃饭相亲吗？这一方面神学院规定呢学生是不可以谈恋爱，一方面那些学生要毕业出去的时候，老院长又非常的担心他们毕业出去找不到这个所谓的这个对象，所以就尽量把他们安排有机会呢来吃一顿饭。后来呢，我们本来马来西亚圣经神学院呢跟这个新加坡神是姐妹的这个学院，因此我们向他们多多学习，他们是我们的老大姐。所以我们一开始的时候也是四年不许可同学的这个恋爱，到后来我们说这样有点不通气，因为呢这些进来的学生已经不像以前刚刚从中学大学毕业的年轻小伙子，他们在进来这个时候其实呢年纪也是不小了，因此我们就说呢第一年班第二年班不可以恋爱，第三第四可以但是如果第三第四年班要恋爱的话，他们要先寻求老师的辅导，这是呢我们当时学院的这个规定，第一年班跟第二年班那不能够呢这个谈恋爱。结果有一天呢有一个人同学呢来打小报告，他到院长，院长，我们学院不是规定说一年班跟二年班的同学不可以恋爱吗？我说是啊。那老师我告诉你，我正看到一个一年班跟二年班同学在恋爱。我说你怎么知道？他说呢我今天呢在到教室实习回来之后呢，在这个走在车站的这个时候呢，忽然间看到一个一年班跟二年班的一个男女同学呢在车上从大一部的公车，那我亲眼看到了，看到了这两个的这个同学呢，一个男的一个女的，他们同样大一部的公车，如果大同一部的公车不是恋爱是什么呢？所以我告诉你，你不要太相信什么年纪，他们也只不过是在实习完了之后刚好那个时候结束，刚好那个时候踏公车，刚好那个时候踏同一部公车，就这样而已，没有再有更多其他的隐情在里面。但是很多时候当我们说我亲眼自己所看到的能够错吗？那这是呢我说当我们说人的判断的这个时候，很多时候人的判断是来自什么？一的我说我自己亲眼所看见的，再不然就是我亲耳所听见的。那亲耳所听见呢，有一天又有另外同学来打小报告了，那老师不是说一年班跟二年班的同学不可以恋爱吗？我告诉你，今天我走过课室的时候，我看到有一个的二年班的这个男同学像一个女的一年班的同学说我爱你，我亲耳所听见。后来我们在查问之下，原来他们在排一部的戏剧那也只不过是他们远距的时候一个人嘛台词而已。所以他说我是亲耳听到的，亲耳到能够错吗？我告诉你，当你亲耳听见的，但这个亲耳听见你把它 out of context， 你把它这个所谓的断章取义的时候，不是把它放在正确 context 里面去的这个时候呢，你所听的内容固然对，那从 context 来说是错。请你相信我这句话，没有任何东西经过传说之后是能回到原本的，没有任何东西，当你听别人讲的这个时候呢，传到你耳朵的这个时候呢， 跟当初这句话在什么情况讲，在怎样讲，不可能还原，不可能还原。为什么？因为当时所讲的到底它的语气是怎么样的，到底是在上下文是怎么样的。如果你没有把这句话放在当初的上下文，没有把它放在本来他讲这句话语气的这个时候呢，你不能够真正回到原本的状况。所以呢，你单单凭这所谓的我听见的还会错吗？我告诉你会错。因为呢，任何一句话不可能还原。因此呢，当我做院长的这个时候，每一次呢，当有一些重要的事情要跟新的老师谈论的这个时候，我一定要叫主任来到我办公室跟我在一起。所以我一定要有一个人跟我在一起的这个什么呢，他能够做一个见证。因为同样的一句话在不同的情况之下来讲，在 out of context 的时候，同样的再把它的语调加以哪个字强调，哪个强调的这个什么呢，它都会改变它本来被讲出来的本意。所以呢，单凭我们的这个眼见，单凭我们的这个耳闻，也不能够给我们一个非常正确的判断。你说呢？凭感官，我告诉你，我们从小就已经有这样课本的教导：十个瞎子摸象，摸出十个不同答案。十个瞎子摸象，摸出十个不同的答案。所以，当保罗在这里说时候未到，什么都不要论断。因为这个论断或是判断里面，从人的判断里面，我们一的从自己亲眼所看见，也可能错；我们一的从自己耳朵所听到，也可能不正确。我们或许凭我们的感官，我们都知道，凭我们的印象，十个瞎子摸出十个不同的答案。从北美的角度来说，北美的人呢，我告诉你，每一个呢都是非常聪明，每一个人都很有学问。对不起，我这样讲了，这个就是北美最大的难处。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小世界，每一个人都认为说自己的想法是最对的。因此呢，当我们的这个想法是出于我们自己的推断的这个时候呢，我们理性好，因此我们很多东西呢是靠我们的推理。如果是这样，再加上这样，再这样，结论一定是这样。我告诉你，保罗在这里把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告诉我们：如果我们只不过是靠推理的话，在推理里面，如果你缺乏一份很重要的 data 的话，你的 conclusion 或是你的 inference 就不能够非常的正确。哪一样的在推论的过程里面，我们所需要的 data 没有呢？请你看保罗在这里所说的。保罗在这里第五节所说，所以时候未到，什么都不要论断，只等主来，他要照出暗中的隐情，显明人心的意念。有一些东西呢是什么？是不能够讲出来的。保罗说是暗中的隐情，缺乏这个暗中的隐情，就表示说你在很多坏的资料里面，这一块很重要的资料没有。保罗又说要造出人心的意念，也就是说呢，动机的追讨比外在的表现更加重要。我们所能看到，我告诉你，你再怎样聪明，你看不到人家的内心。因此呢，这个内在的动机成为一个外在行动一个很重要的支撑。如果我们不知道这个内在的动机的话，我们只不过是凭外表的现象来做判断的话，我们的判断从推理的角度来说，它肯定的是不完美的。因为这两份很重要的这个资料呢是缺乏的，暗中的隐情还有心中的意念。确确实实呢，我们在这方面呢非常缺乏的这个时候呢，我们是很难做一个正确的判断。 当我在这个马来西亚圣经神学院1988年到1996年，有8年的时间，我在神学院负责那间的这个神学院。在负责神学院的这个时候，也是需要一个很大的这个风波。其中有一个非常聪明的一个的这个主任，他来的这个时候呢，就把一些很好，真的是很好，很好的一个能够使神学院提升到一个另外一个境界的整个这个神学院结构 structure 的 proposal 把它提出来。当然，当他把这个 proposal 把它提出来这个时候呢，我们马来西亚有中文部有英文部，凡是中文部英文部放在一起一定有问题。我告诉你，北美的教会同样也是如此。如果一个教会同时有中文部同时有英文部的话，很多时候呢，到最终呢一定产生问题。因为呢，中文的思想的形态跟英文思想形态是很不一样的，不是对错的问题，是不一样的问题。因此把这个两个不一样的这个的这个思想形态放在一起，常常有问题。所以这一个的这个主任呢，他其实呢，他是个很聪明的人，他就把这一个的 proposal 把它提出来，对整个学院是有帮助的。但我他是从中文部的，中文部呢是在神学院呢比较大的部门，英文部人比较少，比较少。那因此呢，常常少数的一定有少数民族的心理被欺压的感觉，被欺负的感觉。无论任何政策，只要是对的，你提出来，你看又在欺负我们了，看我们人少又在欺负我们了。那因此，当他提出这样的一个 proposal， 其实是非常好的 proposal， 但是呢，这个 proposal 一提出来之后，英文部认为说你们又在逼害我们了。这个中文部的这个主任呢，其实他认为说呢，或是他的观念呢，是对整个实验是非常好，也是非常好。但是他从中文部，他在美国留学，他也会中文，也会英文，所以他就提出这样的一个观念。那如果英文部不能够接受这样的一个的 new 的 structure 的话，一个新的结构的话，他们可以辞职，我们来负责。反正我们中文也会讲，英文也会讲，他走了，我们自己来负责。但是他忘了，在这一个英文部里面，有一些的这个老师是非常资深的。因此我这里本身是院长，我跟董事长对这位的老师所提出的不同意。我认为说英文部的那个的老师，英文部的如果对这个 new structure 呢，如果他不晓得他的好处，认为说他是避害我们这个英文部的话，我们给他们一点时间，给他慢慢的一点时间，他最终能够看出原来这个是好处不是坏处的话，他就可能接受了。而且我告诉他说，人比 structure 更重要，人比 structure 更重要。如果他们这个时候不接受的话，给他一点时间。我说你不要就要强硬的把这个你认为好的 structure 把它加在他的这个身上。然后我再告诉他说，从任何角度来说，英文部有一些老师，他在神学院比我们更久，因此他是资深的。我们不能够因为这样说我们也会中文也会英文，如果他们辞职不要紧，我们还是可以维持我们的这个英文部。我说这样的观念呢是不对的。结果呢，这个老师在整个神学院掀起很大的一个的这个风波，掀起很大风波。这个时候学生就开始来质问我们的院长，为什么这个事情这样这样这样。我告诉你，我们作为是的，我们作为院长，我们作为董事部的，我们不能够立学生作为我们的审判官。你看摆在这里，你们看谁对？我们作为这个所谓的老师的，作为董事部的，作为院长，我们是不能够立学生作为我们的审判官，因为从任何角度来说那是不对的。所以很多的事情，当这个事情在演变的这个时候，又加上有一些新的因素进来了，因此产生一些我们所不能够理解的那种的这个场合。这个时候呢，我们有一些事情是不能够对学生讲，那么因为我们不能够对学生讲， 所以很多学生呢就对我们有一些的误解，以为说我们也实行是隐瞒，不敢讲。为什么需要隐瞒呢？你错吗？你错了才需要隐瞒吗？不然为什么你需要隐瞒？那因此有一些事情呢是不能够讲出来的，是暗中的隐情，有一些东西是动机的问题。因此这些东西如果不能够讲，无论暗中的隐情，无论是背后的动机，如果不能够讲出来，那我们缺乏这两份很重要的资料，单单只要靠理性的这个推论的话，我们所得到这结论呢不一定是正确的。那因此保罗就在这里呢讲得非常的这个清楚，他说呢时候未到什么都不要。那保罗就说了，因为呢只有主是能够判断，因为第四节他说，我虽不觉得自己有错，却不能因此得以争战，但判断我的乃是主，判断我的乃是主。我们既然一开始谈出一个很重要的那个托付的观念，我们只不过是蒙神自己所托付我们，我们在今天的这个位置上，我们是这个教会的会员，我们今天在这个教会当执事理事，我们只不过是按神之所托付我们的在这个位置上面来管神要我们所带他管理的事情。那因此呢也只有那托付我们的主可以做判断。那保罗在这里说他说只有主可以做判断的这个时候呢，有两个很重要的原因。第一，因为他是他的主，因为神是他管家的主，既然他是管家的主，也只有他有资格什么做任何工作上好坏的评估。第一，因为他是他的主；第二，因为神只有他是真理的源头，只有神能够造出暗中的隐情，也只有神能够查明人心中的意念跟动机。因此呢，当保罗说只有我的主能够判断这个时候呢，这乃是第一，因为他是他的主，他是保罗的主，也只有他有资格做判断，我们任何的人都没有资格做判断。第二，因为他是真理，只有真理能够对任何事情存有做判断的资格，因为只有神本身能够照出暗中的眼睛 things of darkness， 然后也只有他能够显明人心中的意念 the counsel of hearts， 人的心的动机其实呢是许多行在外面背后最重要的动力。因此这整个动机到底是什么，许多时候呢才成为一个要判断事情的真正的标准。这两方面呢，亲爱弟兄姐妹，都是我们缺乏的。我们不知道暗中的隐情，我们也不知道人心中的意念，只有主知道。因为只有主知道，我们说就只有主能够做这样的一个的判断。当保罗说我们什么都不要判断，只等主来这个时候呢，其实保罗就是带这个观念，我们要保持安静，我们要保持安静。这要保持安静呢，其实呢在圣经中特别在旧约里面呢有几个呢很重要的例子，是我们在面对困难这个时候呢能够从当中学习到一些的功课。你如果来看出埃及记十四章，请大家看出埃及记十四章 Exodus， 出埃及记第十四章，出埃及记第十四章，我要给大家看第十三跟第十四节。出埃及记第十四章，我们看十三跟十四节。在出埃及记第十四章 第十三到十四节，他这样说：摩西对百姓说，不要惧怕，只管站住，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要施行的救恩，因为你们今天所看见的埃及人必永远不再看见了，耶和华必为你们征战，你们只管静默，不要作声。这里又带出一个很重要的安静的这个原则，你知道吗？当时摩西跟以色列人所面对的困难是哪个困难？摩西当时带了200万的大军，所谓大军是什么？乌合之众，哪里会打仗？但是呢，确实圣经里面把他们称耶和华的大军。OK， 那么呢，他们带领的200万里面也有闲杂的，有一些是神的选民，有一些是闲杂的，总共有200万，200万人他们带领。200万人要行一段的这个路呢，我告诉你是不容易的，啊，看到龙头，看不到龙尾，因为那个行业是非常的这个庞大的。OK， 那么就在这个时刻里面呢，前面所面对的是红海，后面所面对的是法老的追兵，夹在这个最大的困难，前无出路，后有追兵的这个时候呢，在这个最困难的一个时刻里面，请你听啊，很多时候当我们面对一个巨大的困难的时候，这个巨大的困难不是在考验我们处理事情的能力，是在考验我们对神的依靠有多深。我告诉你，摩西再怎样有忍耐，他是没有办法解决这个困境，后面是一大堆的这个军兵，战车战马，前面已经是不能够跨越一步的这个红海，因此他所面对的困难是大，但是大困难所考验的不是我们处理事情的能力有多大，而是在考验我们对神的信号有多深。这是呢，当时他们所面对的这样一个困境。我再给你看一个当时以色列所面对的困境，以赛亚书第三十章，请大家翻开以赛亚书第三十章。以赛亚书第三十章，在以赛亚书第三十章里面呢，这个先知以赛亚有这样的一段话，请你看第三十章，我们看第十五节，第三十章第十五节，以赛亚说：“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曾如今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你们谨慎不安；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为什么先知以赛亚在讲这样的一句话出来呢？因为当时在主前930年的这个时候呢，这个所谓的所罗门他已经去世了，然后接下来他的儿子罗波安就继位，就在罗波安他的儿子身上里面呢，以色列国分裂，分成北国跟南国，分成南北国的这个什么呢？那时呢，在外面一股很大的政治力量，什么力量？亚述国的 Assyrians。那么这些亚述国呢，他就来攻打北国。北国总共有10个支派，南国只有2个支派。那北国里没有个王是好，都是恶；南国里面呢，就只有2个的小支派。以赛亚先知是在南国做先知。但是当时在亚述国呢，这个很大的政治力量呢，要来毁灭这个北国的这个10个支派，在于这个所谓的这个撒玛利亚啊建都的那一个的这个北国的这个时候呢，那时北国以色列他们不是来寻求耶和华帮助，他们去寻求另外一个政治力量，什么力量？埃及国。如果你看31章，在以赛亚书就把这一段的这个事情讲得很清楚， 请你看这个以赛亚书第三十一章，我给你看第一节到第三节。以赛亚书第三十章第一节到第三节，我在那些向埃及去求帮助的，是因仗赖马匹，依靠甚多的车辆，并依靠强壮的马兵，切不仰望以色列的圣者，也不求问耶和华。其实耶和华有智慧，他必降灾祸，并不反悔自己的话，却要兴起攻击那作恶之家，又攻击那作孽帮助人的埃及人。埃及人不过是人，并不是神，他们的马不过是血肉，并不是灵。耶和华一伸手，那帮助的人必搬跌，那受帮助的也必跌倒，都一同灭亡。所以呢，先知才在这里说，你们得救乃在回归安息，你们得力乃在安静平稳。因为呢，当时所面对的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外在的力量，这个力量足够于能够把整个北国十个支派毁灭。但是就在这个最需要的，就是什么呢？以色列人不是来寻求耶和华的帮助，他们是寻求另外一股的政治力量，是埃及。所以呢，先知才一再的对当时以色列说：“你们得救，乃在我回归安息；你们得力，乃在我安静平稳。”因此，这里又好像刚才的这个出埃及记，又把一句很重要，我们处在一个大困难这个时候所应该有的心态，所应该有的行动，再次告诉我们安静。最后呢，如果你看诗篇的时候，请你看诗篇第四十六篇。诗篇第四十六篇，在诗篇第46篇里面呢，他在结束的这个时候有这样一句话：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上帝，我必在外邦中被尊崇，在天地上也被尊崇。其实呢，你是应该念整篇的诗篇，因为这整篇诗篇怎么讲，也是同样的，以色列面对大困难的时候，第一节他说上帝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所以地虽改变，山虽摇动到海心，其中的水虽通风翻腾，山虽因海涨海涨而战斗，我们却也不害怕。第五节，上帝在其中城必动摇，到天一亮上帝必帮助这城，外邦喧然，列国动摇，上帝发声，地变融化。他才到最后结束这个时候说，你们要休息。这个你们要休息呢，其实呢，我把它分成你们的安静不够好，因为呢，从圣经里面来说 be still S-T-I-L-L be still be still is more than quiet, just be still. Be still 什么意思？ do nothing。 所以这里中文版本你要休息，英文是更大的力量，要 be still stand there do nothing。 这也是出埃及记这个神对摩西所讲的一句话，你们要站立不动，看耶和华今天为你行事。我告诉你，安静的力量比繁杂的力量更大，柔的力量比刚的力量更大。那因此呢，当这个神像以色列说 be still 的这个时候呢，有几个很重要的真理我们可以从这里学习。因为当他说 be still 的这个时候，我们说 why， 为什么要安静呢？事情到如今的敌人已经在我们城池之下，我们为什么要安静呢？在这里就很明确的话，他说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上帝，你不是上帝，我是上帝，我是主人啊，你是管家。因此当这个诗篇的这个作者说 be still and know that I am God， 耶和华是神已经足够的理由叫我们了 be still be still know that I am 这个 I am God 其实呢，它是很多 implications， 很多 implication。第一 ，I know all； 第二 ，I'm in charge。当敌人来攻打这个时候呢，我们一直以为说，哎呀，敌人的这个车马是多么的这个庞大，多么的强。你为什么不知道？他说 ：“I know, I know all things。”当我们许多事情在发生这个时候呢，我告诉你 ，God said, "I know." 很多时候 ，we thought that we know more than God, but God said, "I know," and God said again, "I'm in charge. I'm sovereign." 我是掌管，我是掌挺权者。其实当在这里说 I am God 这个时候呢，这是个 open 的一个 statement。 要知道我是这个 open 的 statement， 它可以加上很多 implication， 意思是说我必定讨伐，我必定为你伸冤，我必定走在你前面，我必定为你决断。因此呢，这个 I am God 这个时候呢，这样的一个的 statement 是个 open statement，是一个很多很多的 implication 在里面。他说 Be still and know that I am God。 亲爱的弟兄姐妹，因为他是神，已经足够以叫我们什么安静了。 Be still。 保罗最后讲一句话作为结束，是我们也要深深的思考。保罗说，那然后这个第五节，所以时候未到，什么都不要这么干，只等主来。他要照出暗中的隐情，显明人心中意念，那时个人要从上帝那里得着称赞。因为到最后呢，判断我们的是主，我们做得对，神为我们伸冤，虽然受冤屈，神自己到最后什么？你是我又忠心又良善的管家。同样一句话，请你听，也有反面。既然最终判断的是主，他不单单只是要称赞，他要斥责那些在神的面前妄动的，到结果神斥责。因为他不单单只是要称赞，有正面的，也是有负面的，因此是非常非常严肃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可以，我们如果能够暂时在神面前保持安静，因为只有在安静当中，是我们重新得力的秘诀。只有在安静当中，我们才真正能够得救。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你自己圣经固然是宝贵的，但是我们需要注意自己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动机你的善功，使我们能够回归到你面前，能够再次认定你是我们的主。因为你叫我们说 Be still and know that I am God。 求神使我们有这样的认定，我们在你面前就晓得怎样，当我们面对这个大困难的时候，使我们全心全意的来投靠神。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